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7月3号到7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卓古见今，鹪鹩与社干的比喻。南方有一种叫鹪鹩的鸟，它用羽毛做科，还用发丝编织起来，但却把它托置在芦苇穗上面。这样做科，大风一来，芦苇被吹断了，鸟科随之而掉了下来，鸟蛋打破了，小鸟也跌死了。他做的鸟科本身并不是不牢固，而是他所依托的芦苇太脆弱了。另外，西方有一种名叫社干的植物，茎只有4寸长，但由于生长在高山上，又面临70丈的深渊，人们站在平原远望过去，觉得它高不可攀，心生敬意。这种植物本身长得并不高，这是因为它生长在坚固的高山上的缘故啊。出自荀子劝学。这则寓言用鹪鹩和社干做比喻，含义是深刻的，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有些人不依靠群众，耍个人英雄主义，这种人就算一时风头十足，迟早也会摔跟头，因为依靠个人根基很脆弱，好像芦苇一样，时时会被大风吹断。有些人看起来似乎能力不大，但却依靠群众，这种人做起工作来总是做得很出色，这是因为他们的根基很雄厚，好像生长在坚固的高山上一样。另外，这篇寓言还告诉人们，依靠真理和正义就能坚固牢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像社干，而依附于芦苇之物，无论如何大摇大摆，目空一切，美观姿形，依然自得，终非长久之计，而必遭泯灭。这就是鹪鹩的下场。
童话故事《美丽的王国》。地球上的人们学习地理时，经常要看地图，有世界地图、各个国家的地图，还有各个州、各个省的地图等等。你们知道吗？天上也有地图呢，那里面也有山川河流的名称，还有很多世界的名称呢，是不是很感兴趣呢？那就跟随小宝去看一看天国的地图吧。抬头望去，天上出现一幅很大的地图，上面有很多山的名称、河的名称、瀑布的名称、世界的名称等等。地图有一个类似指针的东西，能给人指引方向。这时地图上有一处地方正闪着金黄的光，那是一个世界的名称。小宝就顺着指引的路线来到了这个美丽的王国。他们住的房子很像童话里的城堡，尖尖的屋顶，圆柱形的建筑，五颜六色。知道有客人要来，这个世界的大王出来迎接了。只见大王身穿盔甲，手拿两把宝剑，旁边还有两名护卫。大王说，欢迎小宝到我们世界做客。小宝很高兴地跟随大王进到世界里去。世界的顶端有两个大莲花灯，每个花瓣依次闪着各种颜色的光，莲花瓣都闪过一次之后，整个莲花开始旋转，这时莲花瓣同时闪着各种颜色的光，就成了一朵五彩莲花了，非常漂亮，也非常壮观。大王领小宝来到一个大西瓜棚，摘了两个西瓜准备招待客人。大王吩咐护卫，快来人切西瓜。小宝说，不用了。只见小宝两手拿着西瓜，轻轻一拧，西瓜分成两半，再咔咔几下，小宝就用手把西瓜切好了。其实小宝的手都没碰到西瓜，只学着刀的样子比划了几下，西瓜就切开了。西瓜瓤是金黄的，还有些刺眼，吃着吃着 小宝吃出来一个小元宝形状的西瓜籽，大王说这种西瓜籽极少见，只有很有福分的人才可以吃到的，我已经吃出来四五个这样的小元宝了。小宝又跟着大王来到卧室，卧室里没有灯，却很明亮，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四五个小元宝发出来的亮光。小宝一侧脑袋，想把自己的小元宝也从耳朵里拿出来，让它闪闪光。大王看到小元宝存放在耳朵里很不方便，就送给小宝一个预制的大橘子，这是一个礼品盒，正好把那个小元宝镶嵌在里面。游玩过后，小宝顺着指针的路线离开这个美丽的王国。
参加美国首都盛大国庆游行，7月4号，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日。尽管骄阳似火，但挡不住美国各族裔庆祝国庆的热情。宪法大道两边早早就挤满了等待观看国庆游行的游客和本地人。同船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应邀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国庆游行。来自纽约和华府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以及花车吸引了沿街的观众，对这支令人耳目一新的队伍报以热烈的掌声，并摄影留念。
法轮功参加卡城牛仔节获赞赏。为期10天的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于2013年7月5号开幕，法轮功学员与精美的花车和天国乐团参加了该节日盛大的开幕庆祝活动。其成员以开朗积极而又祥和的精神面貌，成为开幕式游行中最受欢迎的文化团体之一，备受各界民众的瞩目。卡城的牛仔节具有浓厚的西部风格，尤其是其一年一度的开幕式，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游行，每年吸引超过30万现场观众，约50万的电视观众，是加拿大一个重要的文化窗口。今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花车队和天国乐团两部分组成，高大的花车是一个宏伟大法船的造型，法船上神态安详的法轮功学员做着舒缓的功法演示，并有身着中国传统盛装的仙女们向观众挥手致意，手持莲花的仙子翩翩起舞，花车前后法轮大法好横幅和各色旗幡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交相呼应，约10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格外醒目，不仅因其东方面孔为主的盛大阵容，更因其传递出的独具感召力的音乐能量。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直播中，主持人对法轮功气势磅礴的大法船花车和手持鲜花的仙女们连声赞叹，太美了，称这个游行队伍服饰美、莲花美、花车美。他认为天国乐团声音独特，称该团队的加入走在了历史的前沿。他为牛仔节游行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多元文化因素，不仅对卡尔加里，而且对整个加拿大和西方文化传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场的观众对法轮大法的队伍反响非常热烈，人们用微笑、欢呼和挥手致意来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队伍的热烈欢迎。看台上不时传来阵阵热烈的掌声，有许多观众脱帽向学员致意，有一些人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有人还模仿着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更多的人用照相机和录像机记录下了这一美好的时刻。石油公司的凯瑞女士对着大法船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她激动地向身边的家人和同来的朋友介绍，那位美丽的仙女是我的同事。一位从中国来卡城进修的中年男子则感慨地说，太震撼了，太有气势了，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场面如此宏大。从湖南来的左女士第一次看牛仔节，她说，法船经过时，我觉得那音乐太感人了，我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一位从西安来旅游的女士说，太美了，法轮功太美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完全变了。刚来卡城半年的康先生微笑着对家人说，我没有见过天上的仙女，但我相信那些手持莲花的女孩子就是仙女的样子，她们的微笑那么纯净，舞姿那样优美，服饰那么优雅，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仙女。游行结束后，天国乐团到市中心步行街演出，意外地遇到加拿大移民部长杰森·肯尼。肯尼说，我特地过来表达对你们的支持，天国乐团表演得非常好，应该得第一名。肯尼部长还大声地表示，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在印度红传，我是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大法弟子。我到各地弘法时，经常有人告诉我说，曾经在日本、法国、美国、香港或是台湾看到过很多人练法轮功。我所在的海德拉巴市，人们告诉我说，他们知道在印度的卡纳塔克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很希望能了解法轮功在海德拉巴市的情况。我们在公共场所练功时，许多市民都知道这是法轮功，其中包括不少学生和警察，还有一些市民知道这是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迫害的修炼团体。海德拉巴市的安德拉特警在印度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打击叛乱的主要力量。在本州甚至印度各州进行选举时，都担任保安任务。有一天，我到特警的警署办公室去见警长，当时我必须等至少一个半小时才能见到他。我理解到这也是修炼，我向警长和其他警官介绍了我们的功法。警长听完后，允许我向他手下的近300名警察介绍大法。所有的警察都很喜欢法轮功，他们向我们询问，为什么中共会不让人弘扬真善忍的修炼功法。我告诉他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自己的同胞，而且一直恶毒诽谤法轮功。即使是这样，法轮功依然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在国外弘传，已经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大法赐福。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党退团退队之后遇难成祥的例子。正如古今中外那些著名预言所说的，今天的人类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宇宙的真理真善忍在世上弘传，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大善大恶面前，持正邪支持大法就能得福报。风灾中，
满树大梨一个没落。2012年9月，一场大台风袭击了辽宁省辽阳地区，一时间暴雨冰雹造成大面积灾害，在灯塔县很多树木连根拔起，庄稼被大面积刮倒。暴风雨刚过，灯塔县某村谁家老两口赶快到自家山上的果园去查看灾情，结果惊喜地发现自家的果园庄稼完好无损，满树大梨一个没落，而离他们家不到百米的地方庄稼全部被刮倒。老人不知啥原因回家连声说奇事奇事，修炼法轮大法的亲人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你们一直支持法轮大法，受到大法的保护，谁家全家人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车上长了翅膀，轻飘飘落下。我是农村青年，今年24岁，家住河北省的一个偏远山区。我常年跟随父母在承德市打工，但近2年常开车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爷爷姑姑和亲戚朋友。爷爷和姑姑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80多岁的爷爷身体很好，不咳不喘，腰板也挺直的，不像80多岁的人，走起路来不亚于年轻人。姑姑也是，自从修炼大法以后身体很好，从没吃过一片药。每次到爷爷和姑姑家，他们都给我大法真相小册子看，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所以我经常背这9个字，我真的得福报了。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30日上午9点多钟，我和堂兄离开爷爷家开车回承德，半小时后行驶到一山路拐弯处，由于车速过快，车子刷一下从右侧路面飞出，路外是3-4米深的坎，坎下是山坡。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哥哥和我想起了爷爷姑姑告诉的话，不约而同地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也奇怪，我们的车就像长了翅膀，是轻飘飘地落下的。当时我俩都惊呆了，老半天才从车上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各自摸摸自己，都觉得哪儿也不痛，而且连皮都没破。接着两人绕车子转了一圈，也没发现车有什么异常，一是发动机还能打着车，当时我俩都很激动，并不停地念叨谢谢大法，谢谢李老师。从这以后我逢人就讲这个奇迹，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高考超常发挥。高考前夕，我去学校看望准备参加高考的外甥，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他，并嘱咐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保持平和的心态，稳定的情绪，才能发挥正常，考出真实水准。但真到进入考场的时候，他还是紧张的不行，手脚发麻，腿直哆嗦，战战兢兢地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已经满身都是汗了。他心想完了，没个考好。在不知所措之际，下意识地将两手插进裤兜，突然右手触到了护身符，刷一下他瞬间就镇定下来了，立即想起了护身符上的字，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他马上就默念起来，腿立刻就不哆嗦了，手脚也不麻了，头脑出奇的清醒，结果顺利地考完了第一科。接下来的几科也是超常发挥，等高考成绩一公布，他自己都惊呆了，竟比平时成绩高出近100分，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他本来二本都不保的水准，竟顺利地上了一本学校，老师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全家高兴得不行。他道出了实情，是得了大法给的福了，喊法轮大法好，大火真的灭了。今年4月8日，我和丈夫在地里干活，我村一户张姓人家的承包地与我家的地相隔一条道公路，当时他在地里搂柴草，搂完了就把柴草点着，火着起来了，他却回家了。这时突然变天，狂风大作，火趁风势越烧越大，人们都赶来救火，但风大火大，人们到不了跟前。我们在地里干活，眼看着火上了山，树枝都烧着了，我想火这么大怎么救呢？于是我就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说，你喊那个有用吗？你喊法轮大法好，火灭了我就服你。我说，喊法轮大法好，我师父就帮忙，看火是小了吧。结果火一会儿就真的灭了，丈夫不吱声了，笑了。
火随因变，罪现招然。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细思其言，颇含人生经典哲理，还揭示了果报天机之奥妙。信手翻阅一下，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一些行善积德，改厄运得福报，作恶害人，损阳寿，遭恶报的实例，很是耐人寻味。明智者当慨然引以为敬，引以为戒。中国著名的儿童启蒙书籍《三字经》中讲，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阳，说的是五代时的窦燕山到了30多岁时还没有子嗣。一天他梦见去世的祖父对他说，你前世恶业很重，因此今生不仅无子而且短命，你应当及早行善，努力多做些善事，或许可以改变业力。醒来之后，他将祖父的话铭记在心，从此以后立志行善。数年来他做的济困扶贫、重德行善的事数不胜数，例如他拾金不昧，从而挽救了难众人的生命，他省吃俭用，出资办义学，培养众多贫家子弟成人成才。乡亲中有没钱办丧事的，他就出钱给买棺材发送，有贫家女子买不起嫁妆出嫁的，他就出钱资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以德报怨，尽心竭力地把坑害他家巨额金钱的仆人的女孩抚养成人，嫁到一个好人家，有一个好的生活归宿。因为多年来窦燕山诸善奉行，不求回报，所以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厄运。有一天他又梦见祖父对他说，这几年来你积了不少阴德，上帝因此给你延寿36年，而且你的五个儿子来日都很显达，你命中之后将会升天。从此窦燕山更加努力行善积德，后来他的五个儿子都高中进士，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子登科，他本人也得福报，官至谏议大夫，享年82岁，在和亲友谈笑中安详而逝。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重德行善能得福报，改变厄运，毋庸置疑，败德作恶肯定会遭恶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骄奢淫逸，修建皇陵等大型建筑，弄得举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非但如此，在公元前的秦朝第35年，有460名儒生因议政得罪了秦始皇，残忍暴虐的秦始皇大怒，命人将其诱骗或绑架到提前挖好的大深坑边，用弓箭群体射杀后掩埋之。就这样，数百条高尚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化为一缕缕冤魂埋骨地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从此后这里被称为鬼谷。相传诸生阴魂不散，披
变音语诗，鬼声凄厉，故名之鬼谷。秦始皇的残酷杀戮当然会导致天怒人怨，天理报应也如影随形而至。就在他焚书坑儒不久，一次出游时，他在沙丘暴病而亡。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当上傀儡皇帝后，被赵高、指鹿为马等权术弄得团团转，不几年就被刘邦、项羽夺取江山社稷。胡亥当然也难逃他老子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恶行种下的恶因招来的恶果，天谴恶报的必然下场。一息思今，当年秦始皇的暴政统治与中共的独裁暴政杀戮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毛泽东曾经有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超过他的百倍，46000还不止呢。是啊，事实也确如斯言，共产党见证伊始就大肆镇压杀戮佛道各个法门的修行人员，然后就是反右、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信奉真善人的法轮功善良群体等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红色暴政整人杀戮运动，造成8000万国民同胞的冤魂惨死。谁之罪？当然是实施暴政杀戮的中共，罪恶大否？因为人命关天，所以说罪恶滔天。再进一步一息思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恶行导致天怒人怨，恶报也接踵而至，导致国丧人亡的昭然果报。那么作恶远远超过秦始皇百倍千倍的中共，能超越天理果报之外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能，绝对不能。因此说天灭中共是必然，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必然会自食恶果。中国古代就有一种说法，觉者为因，愚夫为果。因为觉者明白且相信种恶因会遭恶报，所以他不敢结恶缘，当然也就能避免了恶报的发生。而渔夫呢，他不信种恶因会遭恶报，所以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结恶缘，到恶报降临时才感到害怕。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林贤集中不是有一句名言，马到悬崖收江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吗？意思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人生在世，谁能超越这因果报应之外？但是命运可以选择，有了正确的选择之后，顺天而行之后，就可以得到改变，果随因变，兑现昭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该怎样把握选择呢？概括的说，就是广结善缘，不种恶因。以前种过恶因的要马上改弦更张，切莫错上加错，那样必会自种恶因，自食恶果。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赶快从精神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在歼灭中共时避免殃及无辜的自己。然后就是得赶快破除无神论谎言宣传造成的谬误观念，从现在起打心眼里认同真善忍高德大法，重德行善，诸善奉行，不存恶念，不做恶事。正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果随因变，兑现昭然。只有早早播下重德行善的种子，将来才会收获天赐神赠的善缘福果。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何不从现在起就择其善者践行之，这才是最富有远见卓识的智者达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